好，感谢主啊！我们来到2024年哈，第一个主日，所以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哈，一起来，我们的主题是不要爱世界，开启了我们新的一年的新的篇章。所以呢，其实这一讲呢，瑞斌在前不久曾经讲过一个，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之间所带来的那个彼此的关联。那今天呢，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会讲到这部分的内容，来彼此的呼应，看看主借着我们当今的世界，我们知道比以前更有什么吸引力哈，特别是什么网络时代哈，有很多的东西会吸引我们。那我们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怎么应对在末世时代各种撒旦变着各种花样、各种新的色彩来引诱、来吸引这个世上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圣徒，也会被一些不正当的欲望所捆绑。所以呢，我们请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会讲约翰一书，我们来看看约翰一书的大纲。好，这个不走了哈，我按了一下不走。开了，我已经把它打开了。来，我们看本书的大纲。好，我们来看，可以吗？这个遥控笔哈。那我们来看看整个约翰一书的大纲。我们整本约翰一书传讲一个主题，就是圣徒借着与基督的相交而彼此相交，这个是很重要的。整个约翰一书的主题哈，是所有的从创世以来的第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到最后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无论在哪个时代，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借着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相交，我们彼此相交。所以这是整个约翰一书，所以我们相交的序论部分，一到五节是讲到了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亲耳听过的耶稣基督的他的救恩，他所带来的生命。所以这个是我们约翰一书里边看到的。所以好，然后紧接着，因此我们应该弟兄姐妹应该在基督里透过与主的相交来彼此相交。所以呢，我们叫相交的条件是什么？一个行在光明中。神是光明的，神是祭邪的神，神是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的那位伟大的救主。所以呢，我们行在光明中。第二，当然就是认罪，什么？悔改，这是我们信心带来的必然的一个表现。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最伟大的区别是什么？认罪悔改。然后第三是顺从诫命带来的什么？是心悦诚服的，从心里的顺服，而不是律法主义的那种为了得到奖赏或者害怕受到惩罚而带来的顺服，是惧怕，不是恩典。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最后，哎，圣法主什么？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就是真实的、很自然的，在基督里边的爱。好，相交的圈位里边，今天我们会讲第一点，不要爱世界。今天我们就讲第三大点的第一点。然后第三个礼拜我会讲分辨低基督的灵，开始要懂得有分辨。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紧接着我们第二部会讲先相交的实践，我们会讲相交的特点里面是圣洁的生活，义人要行义是理所当然的。然后呢，以行为和诚实来彼此相爱，使我们的相爱不是只在言语和石头上，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也会来到分别灵的方法，你不但要能够从外面来判断异端，还要从里面、从灵里面来抵挡异端。然后呢，最后来以基督的爱彼此相爱，这是相交的一些特点。最后我们来到相交的结果，相交的基督徒是得胜世界的，是有得救的确信，祷告的态度是端正的，是真实的。最后什么呢？成圣的根据和实践带来基督徒的一心称义的实践生活，一个实践生活。好，这是我们，好，今天我们要快一点讲什么？讲到什么？相交的圈位里边的 第三点里面的第一点，不要爱什么世界。那今天我想快一点的来讲一讲，我让我的大纲去讲完，因为我们要掰饼，掰饼我们要成员大会，所以时间比较紧张，我尽量把时间控制在一点之内啊，把它结束。所以呢，我们来看不要爱世界是什么。那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关于对在世界的直接的命令是什么。这里边神的仆人没有任何的好，没有任何的去调和，没有拐弯抹角，只不过是我们要了解老约翰使徒约翰他所传讲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那我们来看看这里的世界不是指客观的物质世界，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他说，因为我们这里说不要爱世界和什么和世界上的事，对不对？这个命令是很清楚的。所以呢，这就是在第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那我们知道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不是指这个客观的物质世界，为什么呢？如果有机会你打开创世纪的第二章，在人类没有犯罪堕落之前，上帝给我们在没有始祖的出现，在伊甸园被魔鬼引诱的时候，二章九节里边也同样的讲到了这三个特点。怎么说呢？就是那个创世纪二章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这个没有问题，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我为什么告诉大家很重要呢？既然神造我们是用尘土造了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句经文的满足跟第三章第八节是不一样的。同样的，第二章第九节在人类没有犯罪堕落之前讲到了上帝的创造，上帝的预备里面确实在第九节说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客观的存在的是可以悦人的仰慕，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能使其他的果子好多食物，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还有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这是神所创造的，神所预备的，在伊甸园里面的美好的景象，这个不存在任何的问题。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为什么说这个是物质的客观的物质世界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不要走两个极端哈，不要到诺斯底主义，因为诺斯底主义是为什么呢？说灵魂是神圣的，是纯洁的，物质是罪恶的。你知道诺斯底主义的一个错误的教导，今天也会有一些教会把这个误解成把物质世界都当作邪恶的，这是不对的。甚至这个会诞生什么结果呢？我记得以前我遇到一个，最近也在网上有人被攻击的一个人，在沙面谈的哈，一个他自称为自己是钢琴家、神学家还有解经家，结果呢最近被一个另外人攻击。他跟我讲过一句什么话呢？曾经跟我有一两次交谈，我不算交通，他说连婚姻里的夫妻的肉体生活都是罪恶的。这个对不对？这就不对了哈。这个受到了严重的诺斯底主义的危机的影响，他竟然把客观的上帝所赐给人，比如说你饿了要什么？吃东西，对不对？孩子生下来他不知道为什么吃，他饿了就会嗷嗷待哺的去啼哭，就要告诉父母他饿了。这个有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就是说人在活在这个地上，你客观的我们的肉身的需要是没有问题的，对吧？你渴了喝水，你饿了吃东西，你困了就要睡觉，对不对？你冷一点就要多加件衣服，在这里你热了要脱件衣服，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是客观的物质世界，你要有个正确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要把它分开看，圣经里面这个同样的世界这个词是有不同的语境，在不同的上下文的结构里面，你要客观的看这个世界，不是指客观的上帝所给我们预备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没有问题的。好，上帝创造万有都是美好的，无论是物质界的、情感界的、 灵魂界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千万不要受到我们这个什么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所以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这些错误的教导，把要么把物质看得过分的重要，这是无神论所带来的危机哈，把物质世界看得过分的完美，贪爱世界；第二种情况就过分的贬低物质世界，把物质世界看得一钱不值，甚至都是邪恶的，这是另外一个极端。这个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会不断的蔓延，不同意识不断不同的时期会蔓延出错误的对世界的认知，诺斯底主义就是这个错误，我们要小心。好，那我要讲第二点是，这里的世界是指凡属于他的东西，明显是与神为敌的，即在最终失散，完全与神圣的东西相对，是被毁灭的和腐败的。很清楚啊，这个我不是，我是从原文哈，你是从那个原文代码里面可以找到的。这个解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什么呢？这个就是第三章第九节第六节的内容。我们总是把二章第八节跟三章第六节做一个强烈的对比。当对于是女人见那个果树的果棵树的果子好多食物，也悦人的仰慕，且可喜爱，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这个时候就是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就是什么？就是指三大情欲。等会我们会仔细分解。所以我们要注意，在这个讲这个上帝直接的命令之前，其实上帝就是这样说的：不要爱世界和什么世界上的事。这我才把这个其实原本的就这句话很简单，我一句话可以解决这个点。但为什么要把它展开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不要爱世界和什么和世界上的事，是不是指这个客观的物质世界，不是创世纪二章九节讲的那个客观物质世界。同样的存在，同样跟第三章第六节是形成强烈的对比，对不对？在二章九节说它是什么？好多食物，也愉悦人的仰慕，也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没有问题。到了第三章第六节，就是变成是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是指这部分，是这部分，是与神为敌的，是在最终失散的，完全与神圣的东西相对的，是被毁灭，是被毁灭和腐败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第三章第六节的那个亚夏娃被魔鬼引诱，产生了他的三大情欲。什么情欲？就是什么？就是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好，那我们来看了哪三大情欲，我们来看哈。那我们来看看世界上的事的具体的表现形态，很简单，待会我们稍微分享一下。一个什么？肉体的情欲，对不对？我要仔细分解什么叫肉体的情欲。第二，眼目的情欲。第三，精神的什么叫？就是约翰一书讲的，凡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这是所有的千百年来撒旦能够引诱别人试探我们，他所有的不怪乎无怪乎这三招，他是利用这三大情欲挑动我们的欲望，使我们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罪即生出就长出死来，死后要面对上帝什么永恒的审判。好，那下面我来开始简单快速的分享一下脉络，理一下什么叫世界上的情欲。那这个我们是就是我记得瑞斌前面就讲过，这个叫首先的亚当跟末后的亚当同样的面对这个试探，对不对？其实是本质上是一样的，不过我家里面加了一个过渡，我们来看怎么过渡。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不要爱世界的概念哈，不要爱世界，我们要明白这个基本的条件，千万不要混为一谈，不要什么否定客观的物质世界。你知道吗？我跟你讲，这个很有用。你做一个单位的领导也好，你做一个教会的牧师也好，你做一个国家领导人也好，无论你的政体多么的完美，你既要尊重人的客观的需求和愿望，满足人基本的需要，你必须要满足，你懂了吧？ 一个掌权人 要你的老百姓要满足他生存的基本需要，要满足他受教育的基本需要，要满足他信仰的基本需要，这叫天赋人权。这个很重要，这会影响你很多的东西，你的世界观，你的道德观，你的价值观，甚至你的领导力，你都要客观。就是说你不要限制满足人应该有的基本的需求，是上帝所赋予的。你任何掌权者，你教会，你任何的先类权柄，你不能剥夺上帝赐给人类的基本的权利。所以这就是客观物质世界是调度万有为神的儿女服役，是满足人的所有的需要。但是往往人的需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往往人类的要求是超过我们的需要，撒旦就利用我们的所谓的人类的要求，也就是我们开始滋生了肉体的情欲，开始贪图那些不是必须的东西，成为我们的需求，成为我们的渴望，成为我们的追求，成为我们的信仰，这就拜偶像了。我已经得出很重要的一个结论哈，这个结论我没有在里面，这个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既要知道客观物质世界的它的存在的合理性，既不要高看它，也不要贬低它，懂了吧？不要否定客观物质世界。所以我跟你讲哈，这个对我们影响非常大，明白吗？比如说为什么你以前我记得有一次人们跟我探讨过中国的贪官，那有些人贪官贪的那么厉害的原因是什么？当然都是人的罪，人的私欲，但是对政府来说怎么回事？所以你要使他提供给他的工资是让他基本上什么要衣食无忧的基础上让他过一个小康生活，他还贪不贪污呢？还会贪污，人的欲望是不能满足的。但是呢，以前我们说有一段时间很糟糕，叫什么？说哎，说我这个什么，做一个局长，做一个厅长，做一个省长，我还不如那个卖茶叶蛋呢，赚钱还多，对吧？所以他就会产生强烈的贪欲。所以我们说那些精英分子，那些医生、律师，世界上的一些什么基本那些有一定生存能力的人，你要供应给他基本的需要，使他能够过上一个中等偏上的生活水平是应该的。所以你知道吗，这就是我什么做一个单位的领导，你要平衡如何满足你单位的同工同事们的基本的需要，他的工资他的待遇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准。当然这个不是消灭贪欲的唯一的办法，但你也不能就是说你的收入跟他的在那付出劳动要尽量的相对的平衡，对不对？为什么？避免产生额外的贪欲。这个我讲的我不能多讲哈，其实这个带来的第一点应用里面其实很深刻的，很深刻的。所以我们既要满足人的基本的需要，但是我们不是要满足你的，不一定满足你的要求，你的要求里边含有了肉体的情欲，你就不能被满足，懂了吗？所以高福利不一定是正确的，高福利对那些头脑身体健全的人，高福利是一种腐败，是一种纵容，是一种培养蛀虫，对不对？但是高福利是对什么？对那些其实不应该是高福利，是满足那些因为客观原因导致生存有问题的那些孤儿寡妇，那些什么特别的原因导致的残疾，那种无法生存的人，社会应该满足他们基本的需要，这是应该的。但如果你让那些头脑四肢大脑都健全的人，你却高福利给他，你会纵容他的懒惰，纵容他的什么安逸，开锁不负责任，那就会没事找事干，就搞出神经病来，这个是错误的概念。我今天只能讲这一点点哈，其实在这一点里面我已经跟大家讲到了这个，我们要把这个客观的 需求跟肉体情欲的所谓的贪念是完全要分开，但是我们要懂得区分，你不懂得区分很麻烦，知道吗？因为人的欲望太容易膨胀了，知道吗？比如说包括我牧师 很简单，教会给我的工资多少钱，对不对？你必须要有一个听祷告，教会要有一个客观的肯定，所以弟兄姐妹得爱牧师，也要给他足够的经济的需要，对不对？但是又不能够过分的，人总是希望高一点再高一点，没有人赚钱嫌多的，对不对？但是你说你给牧师很低很低很低，每天为深层去在那里祷告啊，跟先生 苦苦哀求，如果有志气的牧师不跟你们诉苦，不跟你们不求你们讨钱，大家神明的控告你们也麻烦，对不对？哎呀主啊，我们教丢你们对我好苛刻啊，每个月给我2000块钱啊，我一家五口人怎么办、啊、那你弟兄姐妹亏欠牧师，对吧？但如果教会跟牧师哇好这样，我们给的多一点，越高越好， No， 你在满足牧师的私欲。所以这个都是每个人其实都在里面有个小算盘，对不对？你怎么算我不能讲，一讲我的时间又控制不了了哈、啊。那我再告诉大家，就是你每个人生活中每一天要面对的问题，你知道吗？懂了吗？你既要需要你的满足你基本的需要，但是你有没有贪心，随时会产生贪心，懂了吗？包括你去买东西，你买一个东西你时刻遇到这种事的，对不对？把别人砍价砍得头破血流你很开心， No， 不应该的，懂了吗？你不能够把别人杀得到一分钱不赚，那别人不生存吗？对吧？但是你满足的暴力那也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你随时要做一个判断和平衡，所以这个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来看，很快的看一看始祖的犯罪堕落。那也就是说，于是女人见那个树的果子好做什么？食物是什么？肉体的情欲，对不对？也悦那什么眼目，什么眼目的情欲，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精神的什么骄傲，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他丈夫，他丈夫也吃了。好，我说明括号里的不是经文本身啊，我思考了很久，我还是决定这样做，不然我想把它再列出来，那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经文，不要误解成我括号里的这些内容是经文本身，不是，是我对那个经文用世界的三大情欲进行对应。很快，我不多讲，这个大家很熟悉了，对不对？我们瑞斌弟兄，我想前不久也讲过这一讲，他在教会第一讲是讲这个，是不是？后来恢复讲到的时候，第一次还讲这个哈，讲这个好，这是。那我们再来第二个，因此堕落后世界的惨状是什么惨状？这是另外一个经文，保罗流泪写出来的经文。什么经文？好，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什么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哇，看到没有？这就看到这个世界的惨状是什么。第一，他们的哎，不对 ，sorry。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就是什么？哇，这个是带来沉沦。什么事情？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什么？赌服是什么？肉体的情欲，看到没有？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什么？什么？精神的骄傲，专以地上的事什么？为念什么？眼目的情欲。好了，这是在腓立比书，保罗就把什么？我们始祖亚当夏娃是从这三个情欲堕落，受到魔鬼的引诱而败坏掉的，所以从此这个世界叫肉欲横流，物欲横流，对不对？尔虞我诈，你死我活，勾心斗角，对不对？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继承了我们始祖犯罪堕落后的三大情欲，好多食物，悦人的仰慕，且是喜爱可喜爱的，使人有智慧，肉体情欲，眼目的精神的骄傲。然后保罗说，从此这个世界就是变成是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是以什么？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赌服，在广州，特别是吃在广州哈，吃吃好死，说我什么都没有，我不吃吃乐乐我还图什么？这辈子辛辛苦苦不就为了什么吃吃喝喝吗？好，以自己的赌服为满足。第二，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看到没有？这个世界很多人就在追求自己的荣耀，对不对？被人高举夸奖你了，你觉得了不起，别人贬低你了，你觉得你什么都不是， 就是在这种水深火热之中，从别人的眼光里来看自己，这个世界对你的衡量成为你的标准，世界上的身份成为你的骄傲。我跟你教会不是这样的，在教基督教教育施工里面，学校里面也不能孩子来比较我爸爸开什么车来接我的，对不对？啊，不知我爸爸是什么身份，没有用。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是平等的。好，那么说他们以专以地上的事为念肉体的情欲，看到没有？这就是始祖犯的堕落是三大情欲，人类一直活在这个三大情欲里面的生活，这个世界就是物欲横流，变成肉欲横流，贪图享乐，追求权力，利欲熊心，不达目的不择啊，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败坏。好，我们来看，这是快速的看，这大家很熟悉，对不对？这个经文有点不一定熟悉。第一个经文很熟悉，对不对？因为人是第一次堕落，人类嘛，始祖。这个好，第三段大家更熟悉，更熟悉什么呢？好，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基督受到的试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得胜。我们来看看，也就是说，好，来看什么？那试探人的敬虔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什么食物？什么情欲？”肉体的情欲，先挑起耶稣基督肉体的情欲，对不对？耶稣基督禁食多少天啊？4昼夜怎么样？这40天没吃东西，第一欲望是什么？吃东西。所以撒旦利用耶稣基督肉体的软弱，说你是神的儿子，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什么？是哇，好大的试探！40天没吃东西，你知道吗？我经常开玩笑讲的，对不对？我禁食祷告的时候，第一天上午没吃东西，忍一忍。咽咽口水没有问题，到了傍晚开始有饥饿感，还可以，邻居家的那个味道可以闻到。到第二天早晨没吃早餐，睡一觉睡懒觉，可以挺过去祷告读经。到了中午，哇，那个欲望开始强烈了，那个对这个味道的敏嗅觉比那个比警犬还厉害了，平时没有警犬厉害。但是你发现你进食到第二天的晚上不这么，哇，3公里的味道你都能闻到。哇，我在南浦海滨花园，我们林行长老在这个嘛南浦里不远，他家的味道我都闻到，那感觉很真实。到了第三天晚上呢，哇，那好像不想吃了，那胃已经习惯了，忍一忍。第三天就开始嘛，就开始各种欲望来了，不是吃的欲望了，胡思乱想的欲望，肉体的情欲。那时候在禁食第三天晚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爱恨交加，什么都有。就撒旦会利用我们各种的情欲，在禁食第三天的时候、第四天的时候，你会胡思乱想，不只是吃的欲望没有了，其他的欲望来了。到了第4天、第5天呢，终于乖了，你什么欲望都没有了。那时候好好的亲近神，好好的跟主面对面。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呢，你看到没？这是第一。第二呢，主耶稣说的第二个是，哎，好，你看，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什么石头上。”他也撒旦引用了圣经诗篇，对不对？来挑起耶稣什么精神的骄傲，对不对？今天的脚，你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啊，神可以吩咐他的使者托住你的脚，没有问题，你好厉害。我跟你讲，这也是基督徒要小心的。有基督徒犯什么错误呢？如果你配偶不信主，或你家人不信主，你不要夸口我信主了，绝对不会再犯罪了，我妈妈你放心，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发脾气了，小心一点，到时候你会绊倒他的，对吧？基督徒也不是不犯罪，基督徒是犯罪的，要什么？要悔改，靠着主尽可能不犯罪是对的，但也不能夸口说老婆你放心，我以后再也不会跟你发脾气了，因为我信主了，主跟我同在了。是，主跟你同在了，你会得胜，你有时候也会有软弱，不要夸口。一系列的精神的骄傲会带来我们，你就神的儿子又怎么样？你要守住你的本分。好，这是第二个，大家我们快一点的过号。第三个是什么呢？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什么赐给你，是什么眼目的情欲，看到没有。其实主耶稣基督他在来到地上的呢，跟我们一样，他是面对什么世界的三大情欲，撒旦来引诱他。感谢主的是什么，耶稣基督怎么样，他得胜了。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今天我们看的重点我不是要跟你讲，当然耶稣得胜是一定的，但是呢，我只是什么呢，只是跟大家讲一讲魔鬼撒旦千百年来没有新招，你的肉体也没有任何的变化。你记得，你不要觉得哎，今天我都到这个时代了，我的肉体跟亚当夏娃时代的肉体不一样了，不要相信这一点，撒旦的谎言。甚至你不要说我信主之后的肉体总比没信主之前要好了很多，是真的。耶稣基督让你身体也活过来了，让你必死的身体也活过来了，耶稣拯救了你的灵魂，也拯救了你的身体。你的身体要开始被神所使用，所以你把你的身体献给谁就做谁的奴仆，献给罪就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会羞辱败坏，献给神做义的器具就能够圣洁，就是生命，就能荣耀神。所以这个时候，但是我们承认在我们肉体中还有一个犯罪的律在我们里面会引诱我们，撒旦会利用我们这个三大情欲来引诱我们。弟兄姐妹，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你不要以为理性的主就不会有这样的试探和诱惑，一定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要盼望主再来，就是因为我们还有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但是神会满足我们正当的欲望，但神不会满足我们的私欲。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其实呢，耶稣基督他也面对同样的试探，等一下我会给大家总结，他凡是受过试探，但是耶稣没有犯罪，耶稣得胜了，耶稣能够胜过这个三大情欲的试探。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面对三大情欲的试探他失败了，所以人类几千年来就是在这个三大情欲里面去跌打滚爬，无法得胜。耶稣基督来了，对不对？这是我先瑞明讲的那个，所以我没听他的讲到哈，大概的思路应该能够明白，对不对？首先的亚当里我们都失败了，堕落了，在幕后的亚当基督耶稣里边我们得胜了。为什么？因为基督他本身得胜，他靠着圣灵的同在，上帝的灵，他本身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无罪的，他胜过试探，他得胜撒旦对他的三大情欲的试探，我不多讲了。好，那我们来看就是什么呢，就开始不要爱世界的原因。所以我们把这三大情欲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看到没有，其实都是一样的。其实从最被盗的亚当堕落到最后耶稣基督再来，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这样的三大情欲的这个检验。所以无论撒旦变什么花样，用什么新名词，甚至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将来还有什么新名词，对不对？无论怎么变，叫万变不离其宗，懂了吧？一定要，真理是永恒的，真理是不变的，真理没有那么复杂，人会把它搞复杂，魔鬼会把它搞复杂。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为什么给告诉大家掌握真理，领受真理是你的本钱，一定要记得。异端会不断的变化，千奇百怪的变化，你要跟着异端跑，你跑不过他的，累死你，对不对？但是你唯一的办法是什么？领受真理，掌握真理，跟随真理，要长大成熟，要心窍洗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就能做成熟不过的人。否则我们就不能成熟不过，我们就会被虚假欺骗，我们会也会欺骗别人。就像耶稣说的，你们的心如何你们自己不知道，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好，那我们不爱世界的原因是什么？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是圣经本身说的，这就是第十五节说的。为什么我们不应该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这是你不能并存的。世界也要，主我也要 No。 主会给你满足你的正常的需要，但神不会满足你的不正当的私欲，一定要记得。然而这个基督徒来说，你要做一个决定，你到底是要主还是要世界。我两个都要。成功神学就在教会里面大行其道，神要淘汰，淘汰假性，存留真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会给教会很多逼迫，很多试炼，会有很多艰难困苦领导，就是要检验你的信心。包括你们的关系，你跟一个弟兄姐妹的关系，他满足你的所有的需要，你好朋友好朋友好朋友，无论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有一天一旦责备你了，有一天一旦没有满足你应该的你想要的东西了，你就跟他不做朋友了，这个朋友是肤浅的，不要也罢了。很实用，教会也是一样的，我来到教会，教会满足我的需要我就来，教会没有满足我的需要 No 我不来了。原来教会也是不过如此，看到没有，你在每个决定里面你到底为了什么，你是为了爱世界还是爱父神的心，你爱神你是按照神的心意，神把你东西所有的都拿走了，你仍然爱神，对不对？我这几天个人领袖在约伯记，约伯一天里面所有的家产没有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全部没有了，他仍然不一口犯罪，不以神为愚妄，甚至再来一次击打他，从脚掌到头顶神独穿，他妻子都没有办法了，妻子都说你弃掉神死了吧，约伯仍然持守他的纯真，这就是真信心，对不对？约当以理的三个朋友说，你拜不拜尼布甲尼撒像，不拜不拜就把你扔到火药里行不行，没关系我不必回答你，第一就算你把我扔到火炉里，或者神把我从火药里救出来，这还不一定是真的，第三步才是真的，就算我在火炉里被烧的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仍然不拜偶像，这个信心就点睛之笔，就证明你的信心是真的。我跟你讲，平时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关系要被检验的，我跟你讲我们的理由是什么呢，那个弟兄他得罪我了，我不愿意跟他和好，我不爱他，我不要跟他来往，你的世界的思想，你好像很多理由，你会讲对方多么样的对你不好，多么样的伤害过你，曾经怎么样那个对不起你，这些话都是废话。其实为什么，因为除非你不是基督徒你可以这样说，你是个基督徒你这样说都是错的，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了吗，爱可爱的人谁做不到 啊爱你们的人谁不能做到啊，耶稣就是爱不可爱的人，就是爱那些得罪他的人，就是爱他的仇敌啊。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不同就是可爱，不但可以爱可爱的人，他能够爱不可爱的人，这才是基督徒的特征呢。你跟我们讲这些话说了半天，你说你信主信了那么多年，你怎么还这样的思维呢？你懂了吗？我觉得我们会陷入一个很糟糕的境地，那么肤浅吗？你是基督徒吗？还要我告诉你吗？哦，原来你可能没有真正的爱父的心在你里面，一定要注意，爱人如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跟你讲，这个是不能并存的，所以要把一切的偶像除掉。你只要不以父神为你独一的信仰，独一的真神，你是三心二意，你脚踩很多只船，你什么人都想有朋友，什么利益你都想得到，教会里面利益你也得到，出门离开教会了，世界的利益你想得到，牧师你想得到牧师夸奖你，那个魔鬼的那个奴仆你也希望他夸奖你，对吧？你希望在哪里都八面玲珑，没有这回好事，没有那么好事，知道吗？很多人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不可能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说你若不爱主胜过爱你的妻子、父母、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主的门徒呢？你必须确认，神是你的第一位，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真理是你第一。寻求和捍卫的， 否则你没有希望。你的信仰都是虚假的，需要被主检验的，所以不简单。好，第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都是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看到没有？这个我们讲了，这个就从撒旦来的，也是从我们的撒旦利用我们肉体的情欲来的。所以这些东西你必须不可以爱的原因，因为它不是从神来的。基督徒什么？要爱神，要爱神从来神来的，他的真理，他的救恩，他在我们身上做的伟大的作为。所以这个我不想多讲哈，这圣经本身讲的，因为这些东西他怎么都是从，他不是从父来的。所以他反过来讲，你第一句话不同意，你都不爱父了，你当然不会不在乎是不是从父来的，对不对？我跟你讲，都是因为我们在神面前失落了。我们一旦不爱神，我跟你讲，你有多少的诡诈的理由，很多的人的心思，就神造人原是正直，人可以寻求很多的巧计，为自己的私欲去辩解，为自己的这个不正当的利益去什么，去寻求机会。人是很诡诈，人是有很多小聪明的，没有办法的。人有很多带有撒旦的这个引诱和挑战你，哇，你会觉得特别的过瘾。这个世界的厚黑学，这个世界上那种权术学，各种的东西就充斥着这个世界。色情行业永不衰落，为什么？因为千百年来人类的肉体情欲从来没有减弱，看到没有？越发达，所谓的欧美越发达越堕落，他的道德观连小孩子都知道不应该的那种道德观，竟然他们是没有的，对不对？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的，他却支持同性恋。神知道生命是很重要的，可以堕胎，吸毒都不好，可以吸大麻，对不对？你发现为什么在这些国家，我们说人都明白，人类堕落之后，人再也不能赤身露体的在什么，在公共场合，对不对？他们竟然日本有什么公众的裸体泳场，美其名曰欣赏人体的美，都是满足自己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对不对？那些从来没有学习过的、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你在公共场合不应该露隐私部位，这是基本的本能，对不对？杀那让人犯罪多了之后，你的本能反应怎么？你要遮盖你的羞耻的地方，不应该跟别人裸露的地方，你是不可以裸露的，这是基本的人的本能反应。现在这个世界没有了，很奇怪，什么原因？因为他不爱父，不爱父，所以这些事情不是从父来的，从世界来的又怎么样？因为本来对父的事情我都不感兴趣，麻烦了。第三，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了，喂，我们请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我们要想一个人能够理想追求永恒的东西，这是人原始的欲望，也是真的。问题是什么是永恒呢？什么是残存的东西？什么是短暂的？什么是很快就过去的东西？这叫什么？传道书说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虚空什么意思？虚空不是没有哈，虚空不要把中文理解成什么都没有，虚空是什么呢？叫过眼烟云。你看是好的，我经常讲的就小孩吹泡泡，我们在阳光底下，对不对？小孩吹泡泡好不好玩？很好玩啊！哇，那个泡泡吹得很大，阳光底下五光十色，对不对？孩子们就会什么去什么去抓它，对不对？先拿回家，对不对呀？结果手一碰呢，啪啪啪，一个个破灭了。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的人呢、啊，都是像小孩子玩吹泡泡游戏一样的，知道吗？在追求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哇，这个好，我要，啪，爆掉了，抱回家去了。结果很快，哇，你怎么是这样的？哇，这个东西没有让我快乐，这个东西没有让我满足，现在反而害了我，对吧？我赚的钱美啊，在银行的钱多啊，哇，这个钱很让我满足啊，啪，爆掉了，有一天爆雷了。对不对？中国人说什么傻？ 你在广州30年没买套房子，都租房子住的，这个太不现实了。买套房子真是的，啪，最近也爆掉了，恒大爆雷，碧桂园爆雷，很多地方什么什么，还有一个叫融创，什么不叫融创，叫什么创，反正都是所谓的大的爆雷。原来房子也不是不动产，对吧？日本的房子盖的已经很高级了，7.6级地震，房子没有倒，但是那个里面没倒，这个整个房子倒下来了，质量很高。我看到日本有一栋小房子，整体房体倒下去了，但里面没有坏，里面的人都受伤，还说哇，日本的这个建筑没有豆腐渣工程，不简单，对吧？但是它还是倒了。不动产，这个世界有不动产吗？啊，叫 real estate， 我们叫房地产的名词，我以前一直不会背这个单词，我也使劲背，说你知道吗？不动产。Real estate 是什么？我说，哎，这个房地产叫怎么叫不动产呢？后来发现也动，地球都动，对不对？你有什么不动的？魔鬼的国度也动，但是现在你看不见。将来有一天什么，世界都会动，都会毁灭。谁永存？上帝和他的旨意永远长存。弟兄姐妹，所以求主来带领，我们好，我们来看看。我们得胜世界的凭借是什么？我们快一点结束了哈。好，我们来看看，因着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其实我们要靠主怎么胜过这个世界，这是我今天的讲的这个要点哈。你不要爱世界，这个概念大家都懂，对不对？好，我们请注意，我每打下经文，大家一起读这个经文，我们把得胜世界的秘诀要把它牢记在心。第一是什么？可能有点低了哈，对不起啊，好了，我们来一起读，预备起。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所以你第一个凭借是什么？你能够得胜世界的，首先是你任性的耶稣基督成就了那个死而复活的救恩。耶稣基督受魔鬼的试探的得胜，他怎么得胜呢？他从死里复活，得胜了死亡，得胜了阴间，得胜了撒旦，得胜了肉体。为什么？因为什么？是从救恩开始的。一定要记得，一定要，对，我们说的因一次的过犯是谁啊？亚当夏娃一次的过犯，对不对？众人都被判为有罪了，这个定罪是被判为有罪的意思哈，不是说定罪下地狱的定罪，不是哈？我总是跟大家讲，这个字根跟那个定罪下地狱的字根是不一样的。就所有人因为亚当夏娃犯罪，我们都被判为有罪了。但是感谢主的是，因一次的义行，谁？幕后的亚当，耶稣基督的义行，众人也就称义得什么？生命了。这是你得胜世界的第一个凭借，一定要记得。你得胜世界第一个凭借是什么？是靠着十字架的救恩。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击打了魔鬼的头。好，这第一个。我们看第二个，因着圣灵即浇灌在我们里面的神之爱，这个是我们要把它明白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第二个得胜世界的。来，请一起读，预备起，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哎，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不是说一个历史故事而已哈。也不是一个宗教理念也还要，也不是一个教主给你的做一个榜样也要，这都是错误的，这是不够的，这些东西可能是死的。但是当圣灵将耶稣在世上死而复活的那个爱浇灌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是被激活的，我们是有基督生命的人。这个时候外面东西就有用，就说你说耶稣给你做了榜样也好，耶稣给你能力也好，耶稣给你做一个历史的事实也好，就变成有意义了。交易也是有意义的，懂了吗？没有生命，交易是死的，一定要记得。没有生命，榜样是没有办法行出来的，永远是口号，懂了吗？有了生命，榜样也有伟大的力量，历史也在你生命中产生作用，懂了吗？能力也在你里面展现出来，是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所以没有就没有，抱歉，要求你太高了，搞错对象了，搞错对象而已。一个真的有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人， 他一定有圣灵的内住，圣灵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舍己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我跟你弟兄妹说，你要爱仇敌，我做不到。那耶稣做到没有？耶稣做到了，他是神，我做不到。那你是谁？我是基督徒。基督徒什么意思？有耶稣的生命在里面没有？啊，那可能有，但我做不到。你不能要求我这样做。他不是基督徒，你要求他是不对的。基督徒你要劝勉他是对的。为什么？你有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你里面，是有基督生命在你里面啊，弟兄姐妹。你是小基督了，知道吗？喂，靠你自己谁能做到啊？我们教导你，牧师也是鬼搭的，知道吗？牧师也做不到。如果没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当然知道，没有生命的泉源，没有生命的内住，你怎么能做到？学习好榜样，你学不到的，懂了吗？东施效颦，永远是西施，对吧？东施效颦，西施，你怎么能够学习？你永远是东施，不是西施，懂了吗？猴子，你怎么训练他？模仿人，他永远是猴子，他不是人。没错，生命注入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有了基督的爱。弟兄姐妹，你必须的，必须去爱仇敌。你不但爱可爱的人，你不爱仇敌，你一定要被管教的，被劝勉的，被责备的，懂了吗？无论找什么理由，冠冕堂皇的理由，你都无可推诿，除非你不是基督徒。所以这就检验你了，要不淘汰你，要么提升你。一定要记得，没有退路，没有退路。好，我们再读第二个经文，预备起。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但我没有讲一切事上，那个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有哈，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是今生的来世的，是什么，是所有的，都不能让我们与基督来隔绝。为什么？因为圣灵已经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什么心里，所以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是什么？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的这位主，我们可以胜过世上一切的试探，一切的诱惑，一切的美好，都不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个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一定要记得，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跟你玩概念的哈，不是在这里跟你讲一堂知识的课程，不是喊几句口号，打鸡血一样的让你回家，很快就完蛋了，没有生命的根基。好，我们来第三点，第三点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与生命。我再一次强调了，是吧？这个经文我们请一起来读，预备起。因为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里面有哪两个要素？第一是什么？胜的世界是我们的什么？还有呢？信耶稣是神儿子的人，这两个都不能忽略，里面有两个层次。所以你能够胜过世界，第一，感谢主，是因为神赐给你的信心。为什么会赐给你信心？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身份，生命的这个身份很重要。所以神也赐给你信心，胜过世界。一定要记得，弟兄姐妹，不要靠别的方法，不要靠你的理性，不要靠你的亲戚朋友有多么的能耐，不是靠你自己有多高的学历，不是靠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在社会上的地位，没有用。靠什么？靠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与生命来胜过世界。好了，我要准备掰饼了，那就最后给我们带来的最后一个很重要了哈。我说了半天啊，我不想跟你还要再具体一点点，再具体是什么？也因着在我们在基督里的什么顺服与定义。哎，你说这个圣经讲的这些东西，这些概念我都很清楚，我很开心，但都不够，你要有回应。你不回应，在大脑里的东西永远是在大脑里的东西。这个世界最远的距离是什么？是新疆到什么？到广州的距离吗？我这几天都想念谭弟兄了哈， 啊，如果他从新疆过来，我们见见面。所以我跟他妻子讲了，谭霆锋再回来，赶快告诉我，我要在广州见个面。再远的距离不是这个距离，是什么距离？是头脑到心灵的距离，一定要记得哈，头脑到心灵的距离。你明白的是一回事，你知道这是一回事，你有没有顺服和定义去应用这些真理？好，这就是最后一点。这是今天我就用这个经文来结束了，我不想再多解释，我们准备掰饼，要为了我们成员大会，对不对？来，请一起起立，来诵读这段经文，我们就开始祷告，准备掰饼。这个经文是保罗在他自己生命里面觉知的一个概念，定义的一个概念。我用定义，我不用觉知这个词，很容易给人误，但也可以，基督徒可以了，不信主的人觉知是没有用的，基督徒要有觉知跟定义。耶稣定义前要入他人去。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应我今天的讲道，你不要爱世界，你怎么才能够不爱世界，成为你今年的背诵经文，背诵经文成为你每一天的经文。那这个经文有点低了，后边的人看不到，对吧？那这个是什么？在加拉太书六章，如果能够把它打出来投在上面，成为我今天讲到的结束的经文，就是最后你要得胜世界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你要有回应真理，要回应真理，你要有一个定义觉知。我们来一起来读，好，这个字很大了，我们就以这个经文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来，预备，起。当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救我挨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挨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你要有这个觉知，你要有神给你什么？他给你的救恩，他给你的圣灵的浇灌的爱，他给你在基督里的那个什么，那个信心和生命，对不对？然而你要怎么检验这个生命是一个整体的，生命会长大的，生命他就会什么，去回应上帝给他的这个呼召，给他定义，定义什么？定义说我不再以别的夸口。弟兄姐妹，你还有什么夸口的？保罗说，我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跟约翰一书讲的世界是同一个概念。有的地方讲世界是什么？是一个物质世界。要注意，世界这个词要进行分别哈，不是圣经每个世界都同一个意思，不是的哈。甚至这个世界是指什么？那些肉体的情欲，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哎，就是十字架，就我挨了，世界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挨了，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注意，你要有这个心智，新的一年，新的起点。新的一年，哎，回到我那个 PPT，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一定要注意，基督徒在这里面不要有任何的给自己一个借口，不要给自己任何一个。好，我们来看最后，我们的最后的我打算什么呢？就是感谢赞美主，愿主引领保守我们在2024年都能得胜世界。这是我今天主日第一个礼拜天给大家的一个挑战，很简单。但是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再一次透过你的真理把我们的本相重新的展示出来。在我们没信主之前的本相，特别是我们哪怕我们第一个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你面前的本相，当从无罪的状态受到魔鬼撒旦的引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受到这个三大情欲的引诱，从此在亚当里我们都堕落了，都败坏了，都犯了罪。哎，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后有审判，审判要面对永远的地狱的火湖。所以这个世界就开始了败坏，开始了以赌服为自己的神，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也开始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世界一片混乱当中。所以你知道，我们人类没有办法自救，没有办法靠任何的道德、法律、宗教来拯救人类。所以耶稣基督你来了，你道成了肉身，你为我们人类的代表受到撒旦的试探，也不过是利用人的三大情欲，但主你得胜了，你也因此 为我们舍身流血了，感谢主的是你从死里复活了，你把你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把你的恩典给了我们，你也借着圣灵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得到你的信心与生命，也让我们能够得到你自己真理的教导，让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真理里面，从而有一个定义来跟随你的真理，使得我们能够得胜这个世界，得胜我们肉体的三大情欲，得胜撒旦的诡计。所以这就我们得胜了三大仇敌，第一就是我们自己的肉体的败坏，得胜了这个世界，得胜了属灵界的那个撒旦的这些各种的计谋，从而让我们能够得胜有余。谢谢你，盼望我们在我们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到了2024年，虽然还会有很多的艰难困苦，甚至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一些挑战在迎接我们，在等候着我们，我们仍然能够在主的面前好好的依靠主来胜过世界，让我们不再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过眼烟云，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场游戏人生的一些东西，并不是从神来的东西。求主帮助我们懂得分辨，懂得能够抓住那个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真正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从而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也懂得悔改我们任何贪恋世界的心。谢谢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在主里边能够在新的一年立定心志来讨神的喜悦，来遵从神的圣名，荣耀主你自己的美名。谢谢你，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加倍的工作，透过你的圣道，更透过保惠师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